教学中每一个具体细节，对于马文仲来说都异常艰难，要比常人多尽几十倍的努力。双腿萎缩，胳膊上的肌肉也逐渐萎缩，讲课时胳膊抬不起来，只能用双膝顶着手臂在黑板上吃力地写字。不过这种讲课方式对学生有影响，黑板太低，学生看不清，马文仲只好让黑板再高一些。他让父亲找一根一米多长的柳棍，一头用刀制成夹子状，把粉笔嵌在棍子一端，双手攥着木棍的另一头，在黑板上写字。这种方式刚开始，手腕悬得酸痛，写出的字歪歪斜斜。为了能让学生看到黑板上整洁的字，放学后，他就把第二天要讲的课在黑板上先练习一遍。一次写不清，写两次，直到有满意的效果。有时要念到深夜，睡觉前，两只手腕肿得如两块大红薯。讲课前，他让人背到讲台上，有时是两三个学生抬着，因为上课时解一次大小便都困难，为了在课堂上少解手，多节省时间，他都尽量少喝汤水，多吃干抹，讲课时也不敢多喝水，时间一长，口干喉哑，喉咙发痛，那种苦行僧式的教学法，简直是一种折磨。最早入学的那八大金刚都被老师的这种举动镇住了。别看一个个年纪小，都知道报答老师的方法就是专心补习功课，考上学，这样老师脸上才有光。到了正年七月，八名孩子参加全乡考试，等到考试名单公布出，结果让村里人吃了一惊。八名竟有六名评为品学兼优，考上初中。一时这是在落后的黄河滩里成了新闻，村里人都用一种敬佩眼光看着这个摊子。马文仲脸上难得也露出笑容，尽管笑的背后有那么多的苦。第二年又到招生季节，马文仲准备再拖着身子去张贴广告，这次就多贴几张。没等他挪动，一下子就涌进了60名失学的孩子，一双双泥腿踏进了马文仲的学校，都是来报名的，有本村的，还有附近九冈村、榆林村、苗瞻村的，都是黄河滩的孩子。马文仲的学校使他们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家园。这一年，马文仲20岁。